現代的機器有時候都不是很信得過、啊、OK、可能有時候你都會留意到娛樂新聞的、娛樂圈的明星呢，他們要出席公開的場合的時候呢，他們最怕是什麼呢？最怕是跟別人撞衫，跟其他明星撞衫，好像孖公仔一樣，很尷尬。我們的 projector 都上看到這些靚衫、如果之前有人穿過同一款的衫的時候呢，你再穿的時候呢，就被記者看到呢，就會對你指指點點了，這個人穿第二水、即是不是挺好了。好了，我們看看這一張，一個呢就是挪威王妃，一個是瑞典公主，他們的衫呢個類型都很相似，這些都叫做撞衫。還有留意一下，他們兩個名字是不是都很相似呢？是吧，讀下來都差不多，真是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是不是？原來這個世界真的有很多巧合的。好了，深水清的弟兄姊妹一定記得為什麼今天讀的經文和上個主日是一樣的呢？是不是啊？由星期四開始有人問我了，以為我們 office 不記得換經文，咁呢一種係咪叫做撞經文呢？或者係可以叫做係即係同感一靈啦、我哋基督徒我哋要講同感一靈。我今日嘅講道係醖釀咗三個月啦。咁喺上個星期呢，知道羅牧師都用同一段經文嘅時候，咁點算呢？唔通叫羅牧師改咩？咁啊梗係聽完佢講先算啦。聽完佢講之後發覺唉，抹一額汗，如有巧合，絕不雷同，放心啦。好啦，我哋今日系进入第二季嘅讲道主题。第二季嘅主题咧系 fellowship， 要做一个向高处行嘅同路人。我就会用今日呢段经文嚟到去讲述呢一个月嘅主题，同行于复活路上。因为今个月系复活节，我哋同行于复活路上。耶稣复活显然好多次，在以马五斯路上面的记载呢是有很多独特之处的。首先耶稣复活之后向人显现，这一次时间是最长的，由日光日白倾到日落西沉，然后还一起去吃埋饭，是不是很长呢？你试过约人约咁长未呢？好了，按照耶稣的复活显现的次序呢，首先他是被妇女看到，其次呢就是被这两个无名小卒看到。当他们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发觉原来彼得都见到的，他们离开之前没有听过彼得见到，但现在回去的时候就听到彼得见到了。好了，究竟是彼得见到先呢，还是他们见到先呢？我们没办法证实。不过我们看到的，在路加福音的记载里面呢，记载彼得见到耶稣的呢只是得一句经文，但是就用了很长很长的篇幅记载这两个无名小卒的事。而更重要更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所有记载耶稣复活的案例里面，那些人有没有讲到他为什么想见耶稣呢？不是很多个，有些可能藏在心里，但是呢他们这两个人所讲的东西是最明显最清楚表达了他们想见复活的耶稣的原因。他讲了很长的说话，他们可能带着很激动的情绪讲，但我可以归纳来讲几句说话就讲完了。他们说耶稣拥有大能，是以色列民得救的寄望，现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三日了，又听说他复活了，但是我们又没有见过他，就是这样就讲完了。按照这个时序呢，他们不是第一批见到耶稣复活的人，他们可能是第二批，但是根据路加的记载呢，他们是第一批见到耶稣复活的。在路加的记载里面，他们都没有提到妇女见到，他一讲就讲他们见到了。所以在这件事的记载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件事的代表性是比较明显的。好啦，我哋讲返啲门徒。啲门徒由开始嘅时候眼睛迷糊，念带愁容，心迟钝，到后来眼睛明亮啦，睇到啦，心里有火热嘅时候，最重要最重要嘅关键就喺第二幕嘅时候， 耶稣同佢哋食饭，就系喺嗰度发生咗。咁好啦，既然第二幕咁重要，我哋就先睇第二幕，睇戏先睇第二幕。第二幕开始嘅时候，我哋知道呢班门徒咧仍然有个困扰，佢个困扰就系话佢哋听闻耶稣复活咗啦，但系又冇见过佢，冇人见过佢，即系话冇任何嘅人证。咁究竟耶稣复活有乜嘢重要性呢？点解咁重要性呢？今日你做基督徒第一件事就要知道耶稣系复活咗，点解咁重要呢？今日我哋嘅标准答案，我哋嘅标准答案就系耶稣就系嗰个初熟嘅果子。如果耶稣有复活嘅话，我哋所有信耶稣嘅人呢，将来我哋都会有复活。呢样系好重要好重要嘅，我哋唔系死咗就算，我哋将来系有复活。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真理。冇错，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真理。不过我喺度諗，当时嘅门徒系咪諗緊咁长远嘅嘢呢？佢系咪諗到将来自己死后会复活嘅事情呢？应该唔系。点解呢？就系、是、一个星期之前，就系、是、一个星期之前，佢哋就同耶稣高高兴兴咁进入耶路撒冷城。佢哋以为可以轰轰烈烈咁将罗马人嚟到赶走，然之后就系光复以色列国土，拥戴耶稣为王。佢哋系咁样谂噶。但系唔使几多日，耶稣就俾人捉咗，俾人定罪，然之后仲处决埋，好快脆，一日之内做晒。一切嚟得太突然，太快，佢哋直情 handle 唔到，嚟得太突然，太突然啦。佢哋所睇到嘅系乜嘢呢？佢哋睇到耶稣系受尽折磨，孭住十字架一扑一碌咁样去到刑场，然之后被人钉喺十字架上面，最后系气绝身亡。其实而家三日之后，佢哋嘅心情仲未曾平复噶，所以佢哋行紧路嘅时候都仲喺度讲紧究竟发生咩事，我谂乜嘢，我睇到啲乜嘢嘢。如果耶稣真系复活咗嘅话，你估佢哋认为耶稣复活系乜嘢嘅意思呢？耶稣如果真系复活嘅话，究竟对佢嚟讲系乜嘢意思呢？可以话耶稣嘅死绝对系一件冤案，审判嘅过程黑箱作业，随便揾个政治嘅罪名就钉咗耶稣，就处住耶稣于死地。门徒睇到个乜嘢呢？门徒睇到嘅明明就系好人被羞辱，义人被杀害，恶人系咪从此就得胜呢？恶人系咪就咁就赢咗呢？从此就可以 close file， 可以结案陈词呢？系唔系咁样呢？圣经唔系讲过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嘅人伸冤？圣经唔系讲过呢句说话咩？门徒个脑里面一定系重复紧呢啲嘅谂法。如果耶稣真系复活，即系沉冤得雪；如果耶稣真系复活，即系大获平反；如果耶稣真系复活嘅话，就系公义得到彰显。敌人要耶稣死咗，就乜嘢都唔讲得，乜嘢都唔做得。但系耶稣复活之后点嘅咧？去同人讲嘢，周围出现嘅时候，咁岂不是就喺嗰啲不义嘅人面前，好似刮咗佢哋一巴样咯？所以耶稣复活就系公义得胜，公义长存。我咁讲有冇根据呢？事实上喺旧约里面咧，公义同埋拯救咧，成日都系孖公仔一齐出现嘅。公义同埋拯救，成日都系孖公仔一齐出现嘅。就好似耶利米书呢度讲话，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嘅苗裔，佢必掌管王权，行事有智慧，佢喺地上施行公义公平。喺佢嘅日子，犹大必得救，佢嘅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嘅义。耶稣复活就是公义得到彰显，耶稣复活就是以色列民得到拯救，这个神一早已经讲了。而且耶稣复活，他就是那个公义的王。我们成日说是拥戴我主为王，拥戴他成为什么王呢？是公义的王，大卫的祖先之后的后裔 就成为公义的王。这个就是他们所见到想要见到的基督复活的意思。好了，门徒好想好想见到耶稣复活，结果求人得人。关键的句子是在第三十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一连串的动作似曾相识，好熟面口。这些门徒经常跟耶稣在一起吃饭的话就一定见过，所以好熟门口，这个似耶稣了。但是是不是就是耶稣呢？但是更明显的是，就因为做这些动作都要用手，用手的时候就暴露了耶稣被钉的伤痕在手上面。门徒就看到了，但是这个是不是耶稣呢？我是想象，如果我是一个导演，我要拍这场戏的时候，我要怎样表达复活了的耶稣呢？耶稣有抹饼有伤痕的手，是不是就足够证明这个就是复活了的耶稣呢？我想回耶稣在路上面的时候跟这个两个门徒讲的说话，耶稣实牙实齿跟他们讲，说是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是应当的。但是门徒只是看到耶稣受苦，几时何曾看到耶稣进入他的荣耀呢？这个就是他们听完耶稣讲的话都未曾明白的说话。就在这个时候，耶稣擘饼递给他们，他们除了看到耶稣受伤痕的手之外呢，还看到多一样东西，是基督复活了之后荣耀的身体。我们在后来新约的书卷里面，我们知道基督荣耀的身体被提到，基督荣耀的身体就在这个时候向他们显现，他们眼前一亮，正如诗篇所讲的，公义如光发出，公正明如正午。好像耶稣在登山变像的时候，他的光荣荣耀被人看到一样，眼前一亮。他们看到的是正气凛然的耶稣，他们看到的不是那个受苦的样子的耶稣，是公义彰显的耶稣。于是他们肯定这个真是复活了的耶稣了。比着你看完之后会怎样？门徒看完之后耶稣就不见了，他们就即刻心里火热。我们进入第三幕戏，第三幕戏他们心里火热，嗱嗱声半夜就要起身回去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证实了耶稣复活是真的，他们亲眼看到了，他们以为他们是第一个人看到，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要回去告诉人听，因为他们得到公义的证据，他们觉得自己是唯一的人证，所以他们要回去告诉人听。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日呢，其实他就不用嗱嗱临走的，你会怎样做？是咯，拿个相机，拿个手机出来影张相，然后 WhatsApp， 跟住睡醒觉先至走，是不是呢？他们不是这样做，即使有我相信他们都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要亲自回去告诉他们听。当他们开始踏上了以马五斯到耶路撒冷这条路的时候，他们就踏上了他们自己的复活路。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就好像相机一样，将耶稣复活的样子已经影入他们的心里面，他们要去告诉人听。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是公义，他们看到公义彰显。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在这个邪恶的世界，公义再现的确是一个福音，他们要回去，嗱嗱临回去告诉所有人听，他要为着这个复活做见证。事实上，在早期的门徒，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很重视公义，这个在复活里面所讲的一个主题。复活是跟公义拉上关系，所以他们经常说耶稣是义者，经常说耶稣是义者。 彼得在他第一次的讲道，亦都即是普世教会成立之后的第一场讲道，彼得的第一次讲道，普世教会第一场讲道，彼得就是这样讲：你们弃住了那个圣洁公义者，反而要求释放一个凶手，你们杀了生命的主，但是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是为这件事作见证。彼得的第一场道就是讲到这个义者复活。好了，当我们想回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不记得了复活和公义拉上关系，我们忘记了全复活的耶稣亦都是公义的王。如果世界有公义的话，很多人就可以有平安了。可惜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听真说话的，大部分人都害怕真说话是指责了他的，亦都要迫害讲真说话讲真理的人，好像迫害耶稣一样。所以门徒所遭遇的将会同耶稣是一样，当他们每讲一次义者被杀的时候，他们就会被人迫害，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断地被人迫害。这两个门徒他可以继续行的，他可以得到这个公义的福音的时候，他可以继续行，他不需要回耶路撒冷的。为什么回耶路撒冷呢？除了要讲给人听之外，他还要跟在耶路撒冷的门徒一起同行这条路，这条是不容易的复活路，他们要跟这班战友一起并肩作战，他们要为基督的公义而战。他们回了去，不过有一天他们又再次会踏上这条路，再次去以马忤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被迫害，他们要离开和要向外传福音，再不是好像以前那样是背弃福音这样离开，今次是带埋福音一起走，个福音在他前面，在他们用口来讲，而且不是他们两个行上，是有更多更多的人一起去行这条路，这条复活的路。好的，来到这里我是不是讲完呢？你们现在以为我讲完了，不是，漏了一些，还有第一幕呢。我们回来要看第一幕，每一个踏上复活路的人，如果不是事先有公义的基督来跟我们同行的话，我们没办法继续走下去，我也没办法跟其他人一起走下去。第一幕都是很重要，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两个门徒当时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我们往往忽略了他们，我们会觉得他很没有义气，真是没有义气了，耶稣这头死了，那头就走了去，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就是背弃了他们的耶稣，将耶稣抛诸脑后，越行越远不看最好，他们是不是很没有义气呢？我们是现代人，我们如果用今日心理学的角度来到看的话，我估他们是患了轻度的 PTSD 创伤后压力后遗症。先前有一个朋友患上这种病，那有这些研究，所以我怀疑这两个门徒都有这些问题。不过你放心，不用估这个患这个病的不是我们教会 的弟兄姊妹。我看过这些资料的时候，觉得突然间觉得，咦，这两个门徒是不是都有这些问题呢？因为凡是经历过灾难，或者是自己受到暴力的创伤，又或者目睹有人被杀，有人被伤害的时候，就有机会患上这种症状。我在这里估他们一路走一路行的时候，他们的脑海可能不断不断是出现着耶稣受苦受死的影像，他们的精神饱受困扰，他们的眼睛被迷糊，原文是有被迷糊的意思，是好像被东西蒙蔽了。固然在其他的经文我们知道耶稣可能变了个样子他们不认得，但是有可能耶稣受苦的影像不断在他们眼里面重现的时候，使到他们的专注力失去了，面前是谁都没有留心了。 他们面带愁容，好抑郁，甚至他们要离开这个伤心地，他们的世界，整个世界都崩溃了。你说他们能够做什么呢？他们的世界已经崩溃了，他们能够做什么呢？离开耶路撒冷，走向以马忤斯，是逃避创伤。我们会不会都是这些受了创伤的门徒呢？我们有没有意兴阑珊的感觉呢？我们有没有想逃避现实？我们有没有想自我放逐呢？在这个时候，耶稣来跟他们同行。不过他们以为这个是一个不知头不知路的路人甲，这个人路过而已，搭嘴而已，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路人甲。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路人甲都陪他们行，跟他们聊天，还用圣经的话语去建立他们，帮助他们由正确的角度去明白整件事，直至他们心里火热。我们看到耶稣真的很关心他们，很 caring 他们，跟他们一起。不过当我准备的时候，我读到你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些大惑不解，我相信有些人都会大惑不解的，就是耶稣这句话。耶稣说，无知的人啊，你们的心信得实在太迟钝了。耶稣好像骂他们，耶稣来骂他们，是不是呢？老实说，路加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其实可以不需要写这两句，都没有影响过原来的意思的，他不需要写的。骂人的说话破坏耶稣的形象，不要写了，可以这样的。但是我们知道路加写书的时候，他讲明他的资料是来自于提供给他的见证人，见证人讲什么他就写什么。所以我们回想回这两个门徒当时被人骂，是不是很不开心呢？但是之后他想回又不是，应该要写回这个说话，极可能因为耶稣这个说话深深去感动他们，所以他们需要觉得写回。我们想回在耶稣的生平里面，耶稣呢对于那些来求他医治的人呢，成日都赞他们的。他说，你的信心真是大了，你的信心救了你了。耶稣成日都赞那些求医治的人，但是对他的门徒是怎样呢？对他的门徒成日都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你忧什么呢？你小信的人，你怕什么呢？你这些小信的人，你疑惑什么呢？你这些小信的人，你议论什么呢？唉，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耶稣这些责备门徒的说话比比皆是，听得很多。这一次耶稣跟这个两个门徒讲话，唉，无知的人啊，在原文真的有这个唉字，我们和合本是没有译到。唉，无知的人啊，为什么这两个门徒在这个时候听不出这个就是耶稣呢？他们不单止眼蒙，耳都有少少聋，因为被一切突然发生的灾难去充塞住他们的脑海了。为什么今次他们不认得耶稣讲这个说话呢？耶稣讲这个说话既是责备，又很迫切地希望门徒去成长，这种心情。我是中国人，我要用什么说话来到去形容这种心情呢？我想到一句出自《红楼梦》里面的说话，这句成语叫做恨铁不成钢。当时是贾宝玉的爸爸对着贾宝玉的妈妈，即是他自己的妈，来到去表明他心迹。他说，阿妈，我好锡这个仔，我锡到他不得了，锡到好像恨铁不成钢那样，这么肉紧。他用恨铁不成钢这个说话来到解释给他妈听。以马忤斯路上的第一幕是最长的， 剛才你記得主席讀了咁長，都是第一幕。第一幕是咁長，耶穌就在咁長的時間是帶著這種恨鐵不成鋼的熱切，和兩個傷心人行了一整個下午。他來罵他們，他們愛他們都愛不切了。而不久之後，這兩個門徒經歷了很多很多逼迫之後，真是百煉成鋼，成為很堅強的門徒，繼續去傳福音。耶穌的期望並沒有落空。以馬五思路上這兩個門徒足以代表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他們的心聲亦都是我們的心聲。我們軟弱的時候，希望有人來陪我們一起同行，甚至可以給我們掃下苦，他不介意我們就要掃下苦。但是真正支持我們去度過這些艱難的日子，必然是基督的公義，必然是復活了的基督的公義。正如在舊約裡面約伯一樣，約伯是被撒旦屈，被撒旦攻擊，被他的朋友誤會，在這一切一切的冤屈和苦難當中，他說了一句說話，他說我知我的救贖主活著，到末了他必然站立在地。他在耶穌之前的很多很多年，但他相信他的救贖主必然活著為他伸冤。因为耶稣埋葬了在地里面三日，不见天日，而上帝的公义使到他复活，我们就知道黑暗之后一定有公义的太阳，我们知道彼极一定有太来的日子，彼极太来是我们的盼望。基督的公义永远都是我们心中里面盼望的缘由，我们不是盼望人的帮助，我们盼望基督公义的彰显。当我们再次被坚强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起来和其他人同行，好像这两个门徒一样。耶稣在路上给这两个门徒关于圣经的启示，同样都是给我们的启示，叫我们认住耶稣是基督，是公义的王，叫我们认住耶稣是公义的王，他掌管王权。旧约以赛亚书这样讲，我因耶和华大喜大欢喜，我的心要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似新娘大，好似新郎大冠冕，新娘大首饰一样。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笑出来，原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所穿的衣服是一样的，我们不用怕撞衣，如果不撞衣才是大件事。我们每一个都是穿着这件义袍行上正义的路，我们穿着义袍公义的袍行上义路，复活的路是一条公义的路，亦都是一条窄路。我们需要准备随时和弟兄姊妹在困难苦难之中去同行，成为他们背后的支援的队伍。当中有人会忽然来同行，亦都有人会忽然离去。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相遇同行的弟兄姊妹，因为耶稣极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忽然同行的路人甲。耶稣可能是其中一个路人甲。当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的时候，这里有人被欺压，那里有人被斩头，我们怎样面对明天呢？唯有复活的基督来同我们同行，我们才有能力去面对前面的一切的灾难，我们才有能力去面对明天。唯有基督来复活同我们同行，我们才能够按着上帝的心意来到行公义 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同人同神同行。弟兄姊妹，我们要同行这条复活的路，我们准备好没呢？我们一起祈祷。全能的天父，感谢你藉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彰显你的公义。主啊，如果耶稣复活来同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一切的苦难就不用多说了，只要耶稣基督的公义同我们同行就足够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凭着这个信心行走前面的窄路，不单止我们自己行走，还要同弟兄姊妹一起行走。我们在这里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